最近一段时间修行进步了的人很多，看到好几个人这个是有很明显的进步。事实上修行啊，它并不是太难的事儿。它并不太难的，取决于我们先要了解修行的方法，一定要了解正确的修行方法，然后去动手实践。好几个人只是一味的学，学了之后就去思维分析，一旦听法了之后就去思维思维思维思维，希望说可以明白，不可能明白的，除非动手去实修。在上个星期龙坡去这个法政大学讲法，龙坡看到有一个人，这个法工帮忙龙坡的工作已经很久了，他说他去修禅定根本不行，而且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心跑来跑去，但是好几年过去了，类似于到了时间，到了他的时间呢，他坐着念诵，原来他是拼命的念诵佛陀，心没有集中，没有宁静过。这一次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也不清楚，然后就念南无菩提亚，南无菩提亚，那稍微长了一点点，因为佛陀太短了，不适合这个人念佛陀，不适合这个人，因为太短了，他就念南无菩提亚，心集中了。这个时候他看到心运动变化，跑来跑去，可以看到了心跑来跑去。事实上这个说心跑来跑去，事实上心并没有跑，心升起在眼根然后灭掉，然后又来升起在一根，一根生了之后就会灭，然后又会升起在耳根，它是生灭，它快速的在生灭，所以才会创造了一个画面，一个幻象，就好像心只有一颗，一会儿跑到眼根，一会儿跑到耳根，一会儿跑到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或者跑去想。起步的阶段先能看到心的跑来跑去，这个也很好，这个开始看到紧解了，但是连续性还没有断裂，连续性事实上心的生命速度是非常快的，以至于觉性啊来不及看，说心它是生命，心并不是只有一颗，而是心一次有一颗，一颗灭掉，另外一颗心升起，一直是这样的状态。但起步的阶段还看不到也没有关系呢，起步的阶段先修习宁静，先为心获得宁静，修行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，让心有一个待的地方，一旦心有了待的地方，时间一长没有这个动荡不安，心就会开始有力量，心有了力量之后就开始能够分离运了，或者开始看到境界，能够看到境界了，一旦能够看到境界，起先还看不到三反应，只是看到境界本身。比如这个龙破刚刚举的这个给大家听的这个例子，原心啊，他看不到境界，是因为他太喜欢想，类似于只做这种研究的，所以他不停的想想想，他想累了，然后就那开始念诵，念诵了之后心宁静，这个属于奢摩他。南无菩提亚，他不停的念，心处在单一的所缘，会获得奢摩他。一旦心宁静安住， 接下来心有了力量，就会觉得就好像自己醒过来了，变成了一个新人，就好像这个新的生命出生了。今天早上有另外一个人，他是修菩萨道的，来做传修报告，他这个也进步很大了，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修行必须要这样啊！修行了之后，心迷失来迷失去的，什么也没有收获。如果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修行业处，心如果有了力量，如果有了力量之后，就会开始能够看到境界。起先会看到境界，比如看到心，或者看到身体。”比如当下这一刻，我们看到身体坐着，看到身体呼吸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身体，或者是看到心跑来跑去。这个还仅仅只是看到境界本身。有两个词，一个是这个组团成组成团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如果这个成组成团没有散开，就是一堆聚合成一个整体，我们就会把它看成是我。那心方面呢，要看到连续性断裂，就会看到，就可以看到三反应。这个身体啊，这个组团如果散开，也可以看到三法印。如果连续性断裂，比如说如果我们观心，起先我们会看到心的跑来跑去，如果我们的禅定够好的话，有力量，决心能够觉知，觉知的心是一颗，去看画面的心是一个，就会看到他们是属于不同的一个，是不同的颗，不同的刹那。或者是觉知的心是一个，去听声音的心是另外一个，它是不同的一颗，它是不同的片刻。如果能这么照见，这个称之为连续性断裂了。连续性也就是它的连贯性，这个创造了一个幻象，让我们感觉说这个它是恒常的，这个它真的有一个我在里面。以前龙婆举过一个例子，就像这个演片的这个胶卷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个眼片的胶卷了，不知道怎么举例子了。但如果像龙婆那个年纪的人看电影的时候是有那个胶卷，看到每一个画面它是非常接近的，刚才的画面都是一点点变化一点点变化。问说这个每一个这个胶卷它是一样的吗？不是一样的。但是一旦来到这个幻灯机里面，这个胶卷动得比较快，就会创造了一个幻象，让我们觉得说哦，这个眼睛它能说能笑能哭能动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。但事实上呢，那个仅仅只是一张一张的照片而已。如果我们有决心有智慧，我们看到心啊，这个它是断裂开的，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胶卷的演片，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演片的每一个画面，它们是不同的画面。但是呢，一旦来到了那个幻灯镜里面，就会出现了一个画面，就好像这个有一个主角它可以动。这个是因为升起了连续性，这个就是连贯性，这种连贯性把这个画面不停的这个快速的排列，就会感觉到这个他真的有那个人物，有这个角色，就是这个角色他在运动变化。这个在我们训练观心的时候，起先我们会看到心 只有一颗，一会儿跑到眼根，然后跑回来，然后跑到耳根，然后再跑回来。这个连续性还没有断裂，还依然没有契入到毗婆舍那，依然还不属于毗婆舍那。我们有觉性，看到境界，看到了心，但是我们没有智慧去区分开说升起的那个心啊，它一直是在快速的连续的生灭。连续性断裂了，我们才会知道说，事实上呢，一颗心升起能灭掉，新的心升起了灭掉，这个更新的心又会生了又会灭，我们就会看到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连续的生灭，这个称之为看到了无常，看到了新的无常。然后他就可以这个摧毁原先的那个幻象，我们原先以为说心只有一颗心，就是我跑来跑去的，然后跑去品尝眼耳鼻舌身一方面的所缘，现在一旦它断开成一颗一颗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不是我，它有的仅仅只是生灭的现象，根本没有什么是这个恒常的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做我们佛教徒非常微细的智慧。佛陀开始说，凡夫从来没有听过法的人完全能看到身体不是我，但是仅仅只有他的弟子修行正确了之后呢，才能够看到心也不是我。我们要想能看到心不是我，除非这个心的连续性断开，一颗心也就是看画面的心生了就灭，想到画面的那颗心生了就灭，心去造作，从想到那个画面的心这个造作了之后，造作了那个心也生了就灭。比如说一颗心看到画面，这个称之为画面的其实颜色，那个交错的这个颜色变成了这样的这个画面，说想用去界定说，哇，这个是女人身材很好，但事实上其实就是颜色的这个交错变成了这样的这个色形，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，那个是有一颗心，那是感知眼跟方面的画面的心，然后有一颗心送信号，把这个信号送到心里面来，有另外一颗心去翻译这个响应，响应进去翻译去开始工作了，说，这个是女人的身体，然后就去赋予价值，有一颗心在赋予价值，说，漂亮啊，喜欢，然后应该喜欢，然后就会有另外一群心然后生气，那个是有贪的心，这个心就会生灭生灭，不停的这个极快速的绵密的生灭，一旦有贪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灭掉，在灭掉之前它就类似于就像电脑一样的，我们在关电脑之前，这个电脑并不会立马就关掉，它会先存储信息，先把信息存取下来，信息存取结束了之后才能够关机。这个心它也是同样那么在工作的，事实上我们说心这个像电脑那么工作，那个是不对的，电脑这个工作它是像心一样在工作的，因为一旦心出去感知所缘了，升起的苦升起乐升起的善不善，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储存信息，就会沉入有分心。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硬件，有的人完全可以把这个信息，这个四大阿僧祇劫十大大劫之前的信息，包括像佛陀可以把这个信息可以存储超过那个信息，因为他累积了二十个大劫的累积波罗蜜，它全部都储存在有分心里面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信息全部都储存在里面，它是储存这个业报，到了时间它就开始运作，善业有时候会现前，恶业有时候会向前，一旦储存信息结束了之后，心就会沉入有分心，心沉入有分心它就切断，切断了感知，切断了对外在的感知，然后又重新又会出来， 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心它工作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在工作的，或者是在一次是一颗一次是一颗，我们就会发现了觉知的心和迷失去看画面的心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迷失去听声音的心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迷失去闻气味的心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感知味道的心也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想的心也是不同的一颗，觉知的心和紧盯的心也是不同的一颗。这个跟心永远同步升起的也就是这个感受，比如有时候这颗心有快乐生了就灭，这颗心有苦生了就灭，这颗心是不苦不乐也是生了就灭。跟心同步升起的还有另外一个，也就是行运，也就是造作。因此有些心是善的，有些心是不善的，不善的心有的心是贪，有的心是生气，每一个这个不善的心全部都是迷失的。我们就会看到心啊，生灭生灭生灭不停地在运动变化，有非常多的数量，数也数不清，不计其数。那些研究经典理论的人号称说，这个一坛子之间呢，这个心生灭有十万个游巡，十万个游巡，意思就是是百万百万，其实就是一个亿。这个一个坛子之间，这么一坛子，一坛子间，说心生灭这个几个亿，那个这个太过了。这个现在的这个科学家是可以检测了的。这个出来感知所缘的这个心啊，它花的时间是多少？比如像现在的科学家，他们发现说那个很快，但是并不是这个上亿次数，那个是属于印度人的数数的方法，因为他们喜欢一次就数数很多。比如像我们大家坐在这个长堂里面，这个大概两三百个人，如果用印度人的那个来说，或者说他说现在今天有五百个人来听法，这是印度的人会这么去说。如果超过五百个人，那就是八万四千个；如果超过八万四千，那个就是上亿。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放大的比较多，那个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。但是最重要的在于，心并没有只有一颗，它会快到什么程度，现在的科学家是可以研究的。但是他们是不停的在跟着那个后面再来验明正身的。那最吸引的就是说科学家怎么样这个发现，但是最终都会发现到佛陀已经先已经教过了，比如说心的生灭之类的，佛陀已经教过了。他教这个宇宙，教银河系，说那个星球是数也数不清的，有些星球它里面是有众生在的，大的这个星有五百颗，然后龙婆记不住住局的数字，那些小的这个星球像我们这样的地球特别的多，这个是慢慢的开始验证，后面跟着验证说是真的。他说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什么，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个银河系，是为了看到说我们只是非常小的微尘，我们比这个宇宙的这个灰尘还要小，别这个太自我，这个了不起了，那没有意义，是教我们要懂得，懂得这个有一颗敬畏心。如果一个人类跟这个银河系跟整个宇宙相比的话，而且教明白，比如佛陀教什么生什么东西就会灭，这个科学家这个会发现了一些这个黑洞，然后会把那些星球整个可以星球可以吞掉，那个黑洞那其实也就是那个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会灭。我们不需要学那么远了，我们来就学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一颗心升起然后会灭掉， 日日夜都是这样子的，时时刻刻都这样，就会有新的心升起来代替。心并没有只有一颗。在我们看到心生了就灭，我们看到了无常。在我们看到这个心并没有只有一颗，它并不是恒常的，我们看到了无我，我们就会知道那不是我。它有因就会生，一旦因的力量一旦没有，它就会灭掉了。有的只是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，是永垂不朽的。因此我们修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有的人修行修错了，去紧盯有一颗这个一动不动一直保持，白天也在，晚上也在，那个是在紧盯。龙坡每一次碰到，每一次都要找他麻烦，所以你怎么修行的，你那么修行的不行，这个依然不可以，不行了。他就说，哎呀，他也看到生灭了呀，看到快乐生了就灭，苦生了就灭，好生了就灭，坏生了就灭。那这么糟践还不够，那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心是生灭的呢？以为是心是恒常的，觉得说在这里面有一个是恒常的，这个就是我。而且感觉说就这个在小时候的和现在的这个是同一个，而且还会进一步相信说现在的这个和潜意识的这个也是同样一个，这个和来生的这个也是同样一个，我们就能感觉，我们就会有相信，我们就会认为说一旦我们死了之后，这个心就会从身里面出来，原来那个心从身体里面出来，重新出生去重新找新的地方投生，这个是属于邪见。而且大部分我们大家号称自己为佛教徒，佛教徒却去相信这些，其实也相信邪见，因为我们也看到事实说心是生灭的，所以我们就会误以为心是恒常的，心是恒常的，心就是我。这个越是入定入错了定，就会误以为心是我，心就是这个大我，心是大我，别的宗教就会觉得说心就是这个大我，有的仅有只有佛教才会看见心它并不是恒常的，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。因此佛陀所以才会开始说，只有在他的教导里面，我们大家才有可能能够看到说心不是我，至于身体不是我，别的宗教的人也可以看得到。我们修行，如果我们希望真的明白佛教，这个最短的捷径就是直接一定要探究到自己的心。如果能够探究到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，正确的明白会非常快速。如果学习还没有探究到心，那个称之为先触及了皮毛，还无法彻底的断理断什么？断邪见，断邪见是无法彻底的断邪见。比如我们修行，我们观身体，不停的分离，身体分成物质，但是心是恒常的，依然还没有证悟出果的须陀洹。要想证悟出果的须陀洹，必须要看到心本身同样也是无常的，心本身同样也不是我，没有个我在这五蕴里面。五蕴有什么呢？五蕴有色蕴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四蕴其实就是心，所有这些不是我，没有个我在五蕴里面，没有我在五蕴之外，哪里都没有一个我，那样才能证悟出果的须陀洹。因此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这个让心静止呆滞僵硬，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就是那么在干了，他就会觉得心是恒常了。要慢慢的去修行，起先呢会看到境界，先要能够看到境界，新的境界。接下来呢要去训练，要有决心，要敏捷的决心，有很强大力量的这个禅定，这个连续性就会断给我们看，我们就会看到快乐的心是一颗，痛苦的心是一颗，不苦不乐的心是一颗，好的心是一颗，贪的心是一颗，生气的心是一颗，迷失的心，迷失的心它跟贪的心同步升起，跟嗔的心可能同步升起，它可以单独先升起，它非常棒，它是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， 那个痴啊迷失是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，慢慢的去学习，慢慢的去探究，我们就会看到一颗心生灭，心生了就灭。第一个方法，我们要能够看到心，能看到心，这个心就训练有决心，能够知道心，感知到心的存在。训练的方法怎么做呢？训练的方法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我们要想去认识心，不需要去找心。罗普敦长老开始说用心去找心，即便是宇宙生命一个周期你也找不到。因此我们要动手修行的时候呢，要去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，那这个愿力要去修嘛，而不是说就说不停的去想思维分析，修行什么业处都可以，修行某一种只求一个条件，就是修行业处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比如我们七佛呼陀，这个呼吸一段时间呢，跑去想这个要去看这个连续剧或者看电影，或者要去听音乐了，或者是这个七佛呼陀很快忘了佛陀了，今天跟朋友晚上这个约好了要去哪里去吃饭好呢，这个心迷失了。如果我们修行业处，然后心迷失了之后，我们知道起先觉知的比较慢没有关系，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快了。比如我们西佛呼陀，心迷失去想，起先要想一个小时，然后才意识到说哎，忘了佛陀了，回来念佛陀，回来重新呼吸，接下来呢忘了，迷失了半个小时就能意识到了，然后就西佛呼陀，有觉性，不停地去觉知，紧随着去觉知这个身体呼吸，心在念诵，不停地去觉知觉知觉知，接下来一旦忘了呼吸，一旦忘了念诵，这个忘的时间不久，觉性就会升起了，哎，忘了呼气吸气了，忘了佛陀了。因此在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，随他去吧，不批评他，然后重新回来修业处，不停的去修，接下来迷失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，就觉知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。在心迷失越来越短，觉知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心散乱就会慢慢的减轻，因为散乱的心如果减轻，心就会开始有力量。心之所以没有力量，是因为心一直在用力量，一会儿跑去看画面，一会儿跑去听声音，去闻去尝去感知身体方面，借助去心方面去想，所以它才没有力量，因为心一直在用力气。但是如果我们带领心去跟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，迷失了知道，迷失了知道，心就不在这个流窜，这个即便跑出去也会时间很短，心就会慢慢开始有力量。就像这个龙婆刚才说到的人，他用的是念诵南无普塔亚，南无普塔亚，一旦心集中下来，心有了力量，累积心有了力量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迷失去想了知道，接下来就会看到心一会迷失去想，心一会迷失去听声音，去看画面，去闻气味，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，去心方面去想，去心方面去紧盯，就会开始看到，就会开始看到心的行为举止，或者看到感觉，心苦心乐心好心坏。观心我们能够看两种，我们会透过心所，也就是苦乐好坏来感觉，我们就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见面，苦的心生了见面，好的心生了见面，坏的心生了见面。另外一个就是透过六根，有在觉知的心是生了见面，去看坏画面的心生了就灭，对吗？然后跑到眼耳鼻舌身意，生了就灭。要看，去透过心所来看也可以，看到心生灭，通过，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，善不善，我们就会看到心有非常多。心非常丰富，一会儿变成快乐的心，一会儿变成痛苦的心，一会儿变成不苦不乐的心， 起先看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心只有一颗，一会有快乐进来了消失，痛苦进来也要消失。但是如果我们禅定量够的话，禅定足够安住的话，真的变成智者观者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快乐并不是心，快乐是这个掺杂进来，就像这个乌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，然后又会飘过去了，一会这个别的乌云又进来了，一会又过去了。先会这么照见，就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，痛苦的心生了就灭，慢慢去训练，去训练去观。如果跟这个日月相比其实不好，这个日月它并没有灭给我们看，但是心是生灭的，快乐的心会跟快乐同步灭掉，痛苦的心会跟痛苦同步的灭掉，不苦不乐的心跟不苦不乐同步灭掉，这个善的心跟善同步升起，然后贪的心跟贪同步升起，生气的心跟嗔心同步升起，迷失的心跟迷失同步灭掉，心跟心所它不是同步的灭绝，是一起生一起灭的，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。在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了之后，心跑来跑去，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有觉性，有在觉知境界本身，也就是觉知心，我们看到心在跑来跑去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去训练呢，心越来越有力量，不迷失很久就自然会有力量，一旦心安住有力量，接下来就开始能够区分了。现在的心在安住，一不小心很快迷失去想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安住的心跟想的心是不同的一颗，就能看到了这个连续性断开了，我们开始真的能够契入毗婆舍那了。大概能听得懂吗？它稍微有一点危险，但是基础的那个龙慧已经教很多了，那就去看这个视频。那些看视频的人会修行了的人太多了，非常多，现在已经数不清了。因此如果我们观心能观两个级别，首先我们会看到心的境界，看心的境界的方法，也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也还会看到心的跑来跑去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一旦禅定的力量我们越来越强大了，心有力量了，觉心也越来越快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会断成一颗一颗的，它就能够正确的界定了这个心本身，它也是生灭的，它也是无常的，正确的界定升起了。慢慢的去训练，听了起来好像很难，但是先要开始，然后这个一步一步往前迈步，那就不难了。如果听龙婆这么讲法了，就好像我们要爬这个一座金山，就在这个地面，然后看上去看那个金山上面的这个佛塔，说这个一步就能爬上去吗？那只能够摔死。但是一步一步走呢，一直往前迈一步，不着急，不停的去爬，不停的往前走，有一天就会到。修行也是一样的，不停的往前走，要走对，有一天必然会到，就会明白龙婆所讲的。我们好几个人说听龙婆了之后明白，但是修行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呢，以前以为明白实际上是不明白，这个有了新的明白，比以前会更加的清楚。继续去修行，说现在号称自己明白了，但是就会发现呢，还会有比那个更深的这种明白，会就是有次第的。就像我们爬山，慢慢的爬，不需要这个一下子爬到山顶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怎么走呢？就持戒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不偷懒，忍耐。做固定型练习其实就是搜寻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宁静也可以，心散乱也可以， 并不是说打坐是为了让心宁静。如果我们出目标说打坐要宁静，心是不会宁静，就好像我们要睡着是不愿意睡着的，并没有刻意要睡着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在这个教室里面想清醒就睡着了，但是到了实际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想睡着睡不着呢，心也是一样的，慢慢的学，有次第的慢慢学。起先呢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心散乱，想这个想那个，然后不愿意跟这个西佛呼陀在一起，心散乱。生气可以吗？生气不好，但是他喜欢生气，这避免不了，他就是烦躁。哎呀，这个散乱太散乱了，一旦散乱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这个是很烦躁，不需要对他生气了。你生气是因为你想宁静，因此去呼吸去修行，然后心散乱，知道散乱不喜欢，心散乱知道说不喜欢，想让心宁静知道想要，这个去觉知。因此起步的阶段先去观正在升起的境界，也就是修行的起步的阶段，先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升起的所有的这个境界，然后去知道心对它的反应，对这个所缘有满意和不满意，这样心就会快速的宁静下来。比如像如果我们修行，如果我们呼吸，我们想让心宁静，不会宁静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正确用心，说宁静也可以，不宁静也行，然后轻松自在的去修自己的业处，去觉知，不让他觉性缺乏，就很快就会宁静下来了。他的诀窍就在这里啊，想要是不会宁静的，但是如果对他中立就宁静了，中立立马就宁静了，散乱正在散乱，看到散乱不满意，知道不满意，不满意灭掉，心中立，对散乱中立，心立马宁静下来了。前天也有人来问说心散乱怎么办，还说一样那有好几个方法呢，他就开始发懵了。因为有些天听到龙坡教一个人说心散乱去修奢摩他，另外一天呢这个教说散乱知道散乱，那究竟怎么办，哪个对哪个对，那要看自己啊。哪个方法可以用就用那个方法。因此心散乱或者生气或者贪，特别强的贪，然后这个很强的这种淫欲心，如果我们力量如果够的话，就直接面对面的去观它，心有贪，很强的贪，知道不需要希望想让它消失，就只是去知道。如果想要它消失了，如果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，一旦不喜欢灭掉，心中立，对这个很强的贪心中立，这个一旦心中立它立马断裂了，或者心生气烦躁很烦，不需要坐着让它消失了。如果是透过用智慧的方式的话，而不是用禅定的方式的话，心生气心烦躁了，就只是去觉知说正在生气，那之后呢去观察，心会自己看到，不需要努力的去观察，什么时候努力的观察什么就坏掉，就立马变成散乱了。听到龙坡这么说了，在心有嗔心，心有贪，心散乱之类的，不需要希望让它消失。如果有想要这样消失，要知道想要。听到龙坡说，说要以中立的心去觉知，那个听到这样的法的心呢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在生气升起了，有想让这个生气消失的想要升起，因为曾经听过这个法说要觉知，如果有不满意要知道不满意，就会自己觉知的，他就会自己去观了，因为曾经听过了这个法了，一旦听到了这个法他就会自己去界定了。因此在龙坡讲法的时候， 有时候我们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怎么做得到呢，龙婆是用龙婆的心在讲法的，大家用自己的心听，明白还是不明白不重要，先听，以这个宁静的心听，以敞开的心听，而不是排斥的心听。如果心是排斥的，怎么样都接受不了法的。就像龙普文长老开始的说，就像把水倒到狗的背上面，狗一抖身就全部都掉到一粒都不剩了。因此如果封闭的心是接受不了法的。这个打开的心，打开的心什么样子，心就是随时准备好接受新事物，不是满杯的那个心态。一旦听到龙婆讲到说接下来我们打坐心散乱，不需要想让它消失，如果有想要升起，想宁静，想不散乱，要直接去觉知。不喜欢散乱，他喜欢宁静，他想让散乱消失，想让宁静升起，要去观这个，最后心就会自行中立，会自行中立，不需要让它中立。什么时候能够及时知道不中立，不中立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自行的升起中立的心。在心中立的时候，心就不再挣扎，只要心不挣扎，心立马宁静下来。心之所以不宁静是因为它挣扎，为什么它会挣扎，因为它想得到这个，想呵护这个，想排斥这个，因为它喜欢这个所缘，讨厌那个所缘，它有爱有恨，所以就会升起欲望，想得到，想成为，想让它消失。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，满意及时的知道，不满意及时的知道，心就没有了欲望升起，心就不会被驱动去挣扎。一旦心不挣扎，那什么东西会升起？心就会宁静吗？知道了吗？说怎么样获得宁静？最简单的获得宁静的方法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不宁静，以中立的心去知道，知道的一瞬间马上宁静了，修给你们看，这个完了，要训练，这个太刻意了，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。那如果我们这么去训练，最后心就会安住有禅定，接下来就可以分离运。那分离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苦乐，身体的苦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心方面的苦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善不善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心本身它也是生灭，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生灭。如果能够像龙婆说的那么做得到的话，道果在我们的身就不远了，今生就体证道果的这个概率就很高了，因为已经走对路了。因此要有次第的走起步的阶段，先训练人心，心安住，而不是训练强迫让他宁静。已经交给方法了，要去及时的知道心散乱，及时的知道不喜欢散乱，想宁静，喜欢一个讨厌另外一个，要及时的知道，最后心就会中立，就会自然宁静，不停的去累积，心就会有力量。他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不散乱，一旦有力量了之后呢，事实上真正让心没有力量并不仅仅只是散乱，其实就是五盖。那去问这个五哥师爷，这个五盖是哪个，然后就是这些导致我们心没有禅定。如果能及时的知道，撕破他们，他们全部灭掉，烦恼习气斗不过觉性跟智慧的，及时的撕破他，他们就会灭掉。一旦心安住有力量的去分离运，去分离这个心苦乐好坏，跟心分离不了，这个心眼耳鼻舌身意分离不了，那就先去分离身跟心，先去分离身跟心，接下来就可以自行能分离心了，不停的去累积。一旦觉性禅定智慧 足够圆满，就自行能够分离了的，能够分离运，能够全部都分离开，能看到所有的运啊，它全部都是在四弦三反应，没有我，在这个五蕴里没有个我，这样我们就会证悟出果的趣陀洹，不难的，简单。以前的佛陀的时代，他们听法跟佛陀开示，证悟出果一次那上千人了，那都有可能了。那我们并不会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加的愚蠢，只是我们比他们更散乱，因为干扰的因素太多了。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会不会太难呢？如果太难的话，那就只能再来指责阿姜给尊者。这些人这个笑得比较慢，这个先去思考了之后再笑的，那个动作太慢了。好，一号，心呆滞，这个烦恼习气很多，有我慢嗔心重，但是也还是有所减轻了。小时候曾经看到未来的画面跟现在的画面重叠，导致自己一头的雾水，用的是念诵和佛陀作为临时的家，紧随着去观境界，经常迷失散乱在法里面。看到身体熟睡的，叫努力的从身体里面能够醒过来，不敢打坐，害怕临遭于宁静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依然散乱，因此要修行某一种业处，别修的太多，别修它好几种，否则就一头雾水。去念佛陀或者呼吸就去修嘛，然后选择一种，最多是两种，不超过三种，去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并没有想要好，就像今天教的那么去用功，去修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有什么东西在身心上面发生了，要去觉知，我们别往外面去觉知，别去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这里知道过去知道未来，这里那个根本不好，要去知道当下才能够斗得过烦恼习气，知道过去也是充满了烦恼习气，知道未来的会散乱，知道过去的哎，这个是我们以前的老婆，这样烦恼习气会升起了，这个就是我的敌人，知道这样烦恼习气也会升起，然后 你曾经是这个国王，曾经什么这个曾经这样曾经那样，全部都是曾经，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，你认识所谓的曾经吗，这个词吗，那并不是真的，它全是过去，全部都结束了，所以即便是真的那个也是已经过去了，因此这个类似于一种宿命通之类的，知道了之后要把它扔掉，比如假设宿命通了，怎么烦恼习升起了及时的知道，别说我们这个宿命通升起了之后是一个历史大的人物，或者是曾经为慈禧太后，或者是曾经为这个武则天之类的，要及时的知道什么烦恼习升起了，及时的知道，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可以呢。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个升起宿命通烦恼习气会更加强，那个不好了，或者是这个升起了一些神通，那知道这个人的心那个人的心，即便是有的人跟这个人对接上，跟那个对接上，那禅定的什么时候力量不好就会走偏差，心就会晃晃，因此这一类啊，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重点，
听明白，
要把他们扔掉，当下最重要，我们人是好还是坏，还是能够摆脱这个好坏，都是因为当下，过去不要，未来也不要。这个龙普文长老他说，过去这个都是属于会让我们醉的法，那只有当下才是真正的法，你一定要追求当下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要觉知，要活在当下，升起了快乐要觉知，升起了苦要觉知，升起了善要觉知，升起了不善要觉知，不停地去训练，这样就可以进步。心依然太散乱了一点，要去用功。二号，
二号，
固定形式每一天做用功，每一天至少30到40分钟观呼吸，看到自己的很执着于自己的念头，很喜欢对别人升起不善心，一旦没有决心就会对身边的人嗔心很重，而且导致自己很苦，感觉到胸口一直有一团火，早上起来会是吃这个，中午的时候感觉到心被逼迫，开始能够看到喜欢和不喜欢，观的对吗？对的，观的是对的，去继续去观，但是依然还有在强迫让心静止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别去打压它，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，这样它会自行宁静，它会自己安住。如果你害怕它不宁静，害怕它不安住，你去拉着它，去打压，去控制它，那个不好，就会憋闷了。禅定事实上是不会憋闷的，禅定啊，是心是柔软的、敏捷的，老老实实的感知所缘。3号，观身体呼吸，然后念诵佛陀，跟临时的加在一起时间更久了，更舒服一些了，但经常迷失。对的，看到身体是一堆物质，没有快乐，只是有苦和不苦不乐，有看到苦逼迫心，决心禅定不够，喜欢逃，但是逃不了，会看到心本身就是苦，烦恼习气全部都有，自己很愚蠢，请求龙婆开示，你的修行不错的，你真正一个缺点就是心痴啊比较重，痴这个是掺杂的，比如当下这一刻依然有痴在，你这个看得出来吗？是有这个漆黑昏昏沉沉的，有一点点，这个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漆黑昏沉那个是属于因为痴产生的症状，你看痴看不了，那就去看这个痴升起的那个症状，你试着抬起头，深呼吸，当下这一颗的心够了，你如果抬得太厉害脖子断了，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就不一样了，你能感觉到吗？你能感觉出来吗？刚才你的心是有痴的，好，4号，那继续用功，3号继续用功，4号很好，龙婆这个从一大早就开始看你了，4号持戒更好了，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心，固定形式用功观身体呼吸，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胸口的动荡，有时候会看到呼吸跟这个胸口的动荡同步，想问修行对吗？对的，去修行，但是现在有这刻意在带节奏，别去带接受那样子，不然的话心就会昏沉，要觉知觉知，在心真的有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喜欢以为那个是昏沉，那个不昏沉的，心会集中下来，会亮堂，会很精神，它不会昏沉，那个不是呢，别带领让它昏沉，很好，4号修得非常棒，继续用功，但是别去专修让心静止，依然还有需要纠正的地方，也就是喜欢专修让心静止，别去专修它，心静止知道静止，心散乱知道散乱，1号看到心散乱了吗？1号看到心散乱了吗？1号，4号已经非常棒了。好，5号太紧张了，不需要紧张。5号修行，这个如果要考试的话，可以通过考试了。5号用五戒来维持生活，固定形式用功已经超过这个10年了，一天1到2个小时，目标是要离苦。累气累，这个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最近的禅修结下安居之间，跟妻子分居，这个透过安般林来修行，知道这个淫欲源自于造作，这个迷失了，然后觉知了，这个就会灭掉，但心从来没有集中，请求龙婆开示。 这个你的心开发智慧非常好，不需要害怕那个心集中，到了时间它会自己集中的，只需要求的一点就是你要有五戒，心随时准备好很容易要集中了的。但是心开发智慧比较多，不愿意轻易的集中下来，如果开发智慧知道这个散乱了，那就回来休息奢摩他。诀窍今天刚才的诀窍，今天早上教的这个诀窍，休息这个奢摩他散乱，知道散乱不需要想要宁静，不需要想让心集中，心不喜欢散乱及时的知道，心喜欢宁静一动不动及时的知道，一旦心这个摆脱了喜欢不喜欢，它会自行的集中的，这个很简单的。现在专修心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对，不要专修，去如心本来，慢慢去观心，不要去专修它，呼吸呼吸，
唉，
这个深深的叹一口气，叹一口气，够了，不然就会晕过去了。依然有一点凝着于镜子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当下这一刻依然凝着于一点点宁静，因为紧张，修行很好，五号去继续用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因此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，就比如说这个出家人，他有职责，有一些这个出家人的那些行为规范，居士呢，这个有家庭的人，作为居士啊，也有居士的职责跟角色，要去正确的去执行自己的职责，有戒有法，这样就可以在法上面进步了的。六号，感觉修行简单一些了，有时候就好像有个知者能够看到身心的生灭，但是依然还不认识什么叫心归位，在日常生活中不停有决心去观身心，戒好一些了，看到心随着烦恼习气或者是根尘的接触会动荡起伏，看到说的一切随顺因缘的生灭，依然对世间很饥饿，修行对了吗？对的对的，要不停地去训练这个心方面的行为举止，他这么想那么想，他在控制这个语言和所作所为，什么东西在背后要及时的知道。比如感觉到了吗？曾经有看到那个我慢吗？这个我慢你有看到过吗？要去看，这个就会让你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。如果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这个，就很轻松了，就会比现在更轻松。如果你执着说这个对那个不对，你必须这个变必须那样，会很累。六号不错呢，修行这个龙坡，这个是告诉你下一步了，你就会慢慢的下一步就会看到，会看到更微细的烦恼习气，那个在控制你念头的那个烦恼习气。但是你现在的修行是不错的，很好。好，七号，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念诵佛陀和观身体，看到迷失去想，看到不满意和想要，看到想要是心的燥热，看到这吃饭的那种这个醉的状态，想问说真的看到还是自己想出来的？真的看到了。后面的这个时间呢，你的心进步很大呢，心已经开始开发智慧，但以前没有开发，就只是在觉知。现在你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实相越来越多了，感觉到了吗？你周围的那些啊，有的全部都是无常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的，你看到这个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你可以控制得了的。 这个你自己控制不了，自己老婆呢命令让她一直健康也不行，自己的孩子也命令她像自己的心那样去命令她也不行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。心已经开始看到这些了，感觉到了吗？心开始松开了，心开始舒服一些了，接下来就会来到什么都可以，谁要是什么样子的，那取决于他的这个业报，还是善业还是恶业，所有的众生都随顺因缘，随顺他自己的业报，我们的心就会极静，不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要慢慢去训练，心就会离世界越来越远。现在的修行，最近的时间的修行可以称之为进步很大，已经开始这个开始离世间越来越远了。那以前呢一直是百分之百的跟世间打成一片，能感觉到吗？心已经开始从世间松开了，已经开始愿意接受世间的事实了，越来越多能接受世间的事实了，所以才能够从世间彻底的松开。你看到了对吗？生命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常的，是确定的，不停的去观。一旦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心会很沮丧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别让那个沮丧控制自己的心，要去及时的知道它，这样心就会宁静极静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，来了就走。生命就像一场梦，这个世间就像一场梦，就像这个海市蜃楼，不停的去看，要看到世间只是海市蜃楼，要不停的这么去看，非常棒，进步很大，后面的时间进步很大。八号，每一天持五戒，有些天会持八戒，固定行什么用功，是透过精行四十分钟，早晚打坐四十分钟，这个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，观身体呼吸和观心交替进行，有时候什么境界升起了，就愿意去直接面对面去接受它，请求龙婆开示，要就去观，继续用功去累积，很好，那也已经慢慢的在进步，每一天去勤奋的去用功，不期待结果，这样他会自己进步的。七号感觉到了吗？你的心依然还有我吗？非常棒，非常棒，修行非常非常好，那是属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跨越。这个生命中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它都是有好处的，对修行都是有好处的。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圆满的，那我们就很容易沉迷在里面，陶醉在里面，但是有的全都是这个不确定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，这个非常非常好，随喜功德。好了，请吧，请回家。依然请得很具体。明天这个出家师父不在，寺庙的出家师父只剩下五位，因为有接受这个恭请去二十位师父去到外面，因为有这个占他布里那个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，因为他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戒堂，然后出家人不够，那就这个求别的这个外面的出家师傅来帮忙。冲武尼要去一百五十位，然后给斯拉叉，然后分了四十位的任务。在斯拉叉有五个寺庙，然后那从我们的寺庙就求了这个四十位，因为其他寺庙的出家人很少，因此明天出去托钵的出家人不多。好，请吧。